在前面九节里，我们粗略地看到了民主政治的好处，看到了民主政治不同于其他各种政治体制的一些特点。有些朋友不太满意，说你没有谈到人性，没说民主也有贪污腐败、官员自私等等，这影响到人们接受民主，因为你的吹捧不够真实等等。这种批评和共产党报纸的兴高采烈、欢呼跳脚不同，共产党早先一看到西方民主的阴暗面，就兴高采烈的、义正辞严的、理直气壮的说，看西方有多黑暗，还是社会主义好吧，尽管共产党抢了你们的财产，奸污了你们的妻女，但我保障了你们的生存权，你们应当感恩戴德，就像狗和马那样感谢主人。可是老百姓现在不买账了，他们虽然受骗多年，可还是觉得自己是人不是牲口，对共产党花天酒地、自己吃糠咽菜的生活不满意，追着共产党问，你们说的自由平等富裕怎么我们享受不到呢？怎么西方的假民主倒能享受到呢？俺们想要西方那个真的假民主，不想要你们这个假的真民主。古语说法不责众，加强了武警也解决不了公众意识形态的问题，于是宣传西方阴暗面的口气改了一下，从兴高采烈改成了欢呼跳脚。你看他们不也和我们一样腐败吗？我们有的他们也都有，你们穷棒子还有什么指望呢？乖乖的当马克思说的奴隶吧。有些朋友的批评显然不是以上两种，他们倾心研究西方民主多年，看到了他的许多弊病，于是发现这些弊病都和人性的一些基本内容相关，比如自私、贪婪、残忍、狡诈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只要存在，人类的内斗、自相残杀，总之不幸福、不自由、不完美就永远存在，就不是基督教的理想国，就和共产党以及一切专制政权一样要不得。既然要不得，那还不如不要。于是和共产党得出了一样的结论，还是忍着吧，反正都不怎么样。以上的推论正是中共统战部把海外教会和谐掉的主要武器，据说比较成功，武警没有办到的事情让笔杆子轻轻巧巧就拿下了，这又一次证明了笔杆子比枪杆子重要的经验。共产党的宣传迷惑人的前提是利用了五四以来的完美主义，特别是中共执政以后，完美主义差不多是罢黜百家、独尊完美了。因为共产主义的描述确实相当完美，拿那个不完美的民主和共产主义一碰，简直是以卵击石，所以愤青们一面倒地信仰了共产主义。可是现实很残酷地打碎了愤青们的梦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宗教完美的前提是人性的完美，现实中并不存在人性的完美，宗教熏陶了几千年，不也才那么几个还不算完美的圣徒吗？按照不存在的完美人性设计出来的社会制度，实行起来就是共产党这个样子，极端的不完美。懂得了这个道理，就知道西方民主制为什么成功了。虽然它只是有限的、相对的完美，按完美主义的标准甚至很不完美，但它的有限的完美是可操作、可实现的。它的前提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梦想的基础上。这个现实就是人性并不完美，它可以被引导向善，也可以被引导向恶。社会制度恰恰是对人有最大引导和压制作用的因素，有了好的社会制度，才可以抑恶扬善，才可以有一个相对完美、有限完美的现实。按照梦想设计的体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和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给我们做了完美的实验，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而且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西方式的民主既然是不完美的，就有改善的余地。越是深入了解西方民主国家，越是会发现它太不完美了，按耐不住想要改善它，满脑子都是它的不完美。极端一点的，就会觉得它是个万恶的制度，和共产党没什么区别。这就是有些朋友走火入魔的原因。失望之余，又想从改善人性入手，又回到了2000多年前创建宗教时代的老路上去了。但是2000多年来的实验证明，人性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不可能根本改变。而改善人性有效的办法很多，教育、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效办法，但是最有效的还是政治体制，毕竟利益比思想更重要，这也是人的劣根性之一。 暂时还改变不了。政治现实不可能停在那儿，等待学者们找出改善人性的更好的办法。